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信主之后，我才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办学堂、开医院、传福音，他们所付出的爱虽不被人纪念，但他们在对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医学和传播真理等方面，至今仍带来看得见的深远影响。跟这个世界先有钱再办事，或是先建立人脉再发展事业的营运规则完全不同的是，当年来中国的宣教师们是凭着信心仰赖上帝的供应，而上帝则感动人甘心乐意地奉献支持。宣教师们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在内，也借着他人奉献的金钱财物来经营天国的产业。事实证明，与任何从自身考虑为己谋利的事业相比，这种建立在奉献机制上的利他主义所获得的成效是长远的。在上帝的国度，奉献不仅会带来今生的祝福，也为永生做好铺垫，因为奉献本身就是上帝的祝福。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6章4节到17章的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16章4到50节，就讲述了可拉及其一党因聚众叛乱，就招致了神的审判除灭。民众非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是污蔑摩西亚伦去杀害百姓，那么神就一怒之下以瘟疫来去惩罚选民了。摩西就赶紧的吩咐亚伦为百姓去赎罪，那么瘟疫呢就得到止息了。在可拉叛乱这件事上，摩西他就看出了可拉一党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原来他们想得到祭司的权利。其实今天的我们常常和可拉是一样的，也想得到神赐给他人的特别资格。可拉本来是有能力的，是身负重要的责任的，但是因为野心勃勃，因为贪得无厌，结果反而失去一切，最终自取灭亡。我亲爱的朋友，你要专心寻求神所给你的召命，而不是妄求好像别人一样的权力和地位。只定睛在眼前的困难，甚至把它过分夸大，那么最容易使人偏离神的道。那么大贪和亚比兰他们正处在这种光景中。他们过去受奴役，遭督工鞭打，渴慕离开埃及，现在为这些食物，埃及反而对他们有了极大的吸引力。他们一点也看不到未来的美景，结果呢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了。所以说让我们定睛于神，因为他会带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的。 灾祸刚过去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又发怨言了。这种消极的态度只能够使他们更加背逆神，从而就招致了神更加严厉的惩罚。抱怨把选民对神的信心就消磨殆尽了，他们想离开神的旨意了。你看，人由于不满和怀疑而背逆神，因而对神和环境就发怨言，那么接着就是心怀苦毒和怨恨，最后呢就演变成为敌意，跟神的道就渐行渐远了。如果你也是常常不满、怀疑、发牢骚，甚至心存苦毒，那么你就必须要小心了。这样的态度会蒙蔽你属灵的眼睛，看不到神的美意，甚至呢会使你和神来去隔绝。民数记的17:1-8就讲述了神使亚伦的杖发芽的神迹，表明亚伦祭司职分的正当性。那么这段经文呢，应该和可拉叛逆的事件联系在一块儿来去加以理解。可拉和250个以色列的族长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那么神就用严厉的方式审判了可拉及其同党，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对神肆意的背叛和不敬，并导致整个营地受到影响，民愤不断，怨声载道。以色列全会众就认为这个审判太严厉了，毕竟可拉一党是以色列领袖，而且是具有魅力的。那么这些民众的心呢，是极其刚硬，又缺乏属灵洞见，他们只想去挑摩西的毛病。其实摩西不需要为可拉一党的死亡去负责，那么正如西门彼得不需要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死去负责一样，摩西一定对这些事的发生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么接着瘟疫就发生在这些不停发怨言的人身上，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那时候呢，他就成为了以色列民众的中保了，为他们去代求。那么接着神就借着复活来确立亚伦的祭司职任，神就使亚伦的杖萌芽、开花和结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的17:9-13，经文记载，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好，根据民数记的3:10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百姓就深知除了祭司以外，凡靠近会幕的人都是必被治死的这个条例。他们因自己不能够靠近会幕而沉浸在悲愤和惧怕中。这些选民到现在呢，都还没有理解亚伦祭司职分的意义是什么。他们的惧怕在性质上和悔改是不一样的。他们目睹了神的全能以后，认为神只是审判和定罪的神。他们在恐惧中就叹息自己只能够灭亡的处境。他们完全不明白，神其实也是怜悯人的神，他是乐于赦免那些愿意悔罪的选民的。那么现在呢，神就认为有必要确认祭司的职分了。那么这正是民数记的第18章的主题了。好，我们就来看民数记的第18章。我们看民数记的18:1，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好，神就告诉亚伦有关利未人应负的责任。可拉是利未人，背叛的事发生在利未支派，这是很严重的。那么神对亚伦说，他和本族的人都有连带的责任。那么同样道理，今天你我也同样负有为基督做见证的责任，对我们的家庭以及教会呢，也负有传福音的责任。有些人喜欢装作比别人更加属灵的样子，但却轻视其他人，甚至呢扬言啊要转换教会。诚然，教会有分裂的可能，教会也是有罪的，你和我都要为此来去负责任。我们不能够逃避在生活上犯罪的责任。那么罪呢，也存在于我们的家中和我们的教会当中。你看，对于可拉率众叛乱这件事，亚伦不能看到利未人中间发生了干犯圣所和祭司职任这些事，就带着我比你强的这种傲慢态度。亚伦不能因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就自己去抬高身价。神，他希望属神的人能够谦卑，能够负责。好，民数记18:2-3，经文记载，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好，神在17就荣耀了亚伦，也使其他的百姓呢不能够再去挑战神所赋予亚伦的权威。神在18更具体的说明了亚伦他的地位，预备了保障亚伦生活的方法。神在提升亚伦的同时，也提醒他应该履行的职责是什么，以此防止亚伦自满和放纵。好，民数记的18:19，经文记载，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言就是不废除的意思。好，那一天呢，神就和选民立了言约。盐是日常生活中必要的调味品，也用来献祭归神，盐约就成为了永远的约。民数记18:20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好，亚伦和利未人在应许之地呢不会分到产业，他们也不用开垦农场、种植葡萄园或者是保护橄榄树，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让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今天的情形。教会同工认为是他们自己花钱请牧师的，他们花钱请一个人来喂养会众吃属灵大餐，这个被教会请来的牧师理应把时间多花在教会中去讲道，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忙于农活或者是在外头去上班。但是牧师却把很多时间用在不该做的事上，他必须另外找工作以便养家糊口，这是一个悲剧。许多神最好的工人本来可以在宣教事工中去服侍，有时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外头去找工作，这使得传道人和教会都受到亏损了。神供养利未人，也期望教会呢去供养传道人。也许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会让牧者遇到困难，但这却是非常美好的事。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做见证说，他说，我当牧师好多年了，虽然有时会遇到困难，信心备受挑战和考验，但是能够服侍神，这实在是美好。我愿见证神的丰富，神对我这个小传道实在是太好了。你看，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呢。大卫在诗篇16:5，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亲爱的朋友，有神做你的产业，有神供养，那么在这一切的需要上，仰望神实在是美好的。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容神一人的职分，这真是太好了。神把利未人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是要靠信心来去生活的。好，民数记的18章21到23节经文记载，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好，利未人在会幕服侍会众，他们可以得到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这表示利未人呢，必须靠着信心去生活。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牧师、宣教士和教会的同工是否属于教会供养呢？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属于教会供养。我们现在是讲摩西律法之下的规章和条例。虽然你我已经不是生活在摩西律法之下，但这些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大的原则，就像地图帮助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一样。好，民数记的18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好，神就吩咐利未人要奉献所得到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徒不管他是谁，都应该奉献己身为主所用，他应该献身于教会，并透过教会呢来投入到福音的事工。我常帮助鼓励我的同工要去付出，我也常在电台节目中讲到奉献的问题，并在奉献上以身作则，鼓励更多信徒要甘心乐意的去奉献。我们常常帮助传道人免费的送书或者是光盘，但是你知道吗，有一半的传道人会为这些费用来去自己奉献。曾经有一位宣教士，他很沮丧，他感觉自己对神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次不落的去听。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想要一些光盘，我们就送给他，但是他坚持要付费。我告诉你，他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宣教士付不起，我们也甘心免费的送给他们这些福音资料。曾经有一位牧师开车去拜访一个在国外传道的宣教士，他这样描述说，宣教士在经济上的贫困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开的老爷车都快垮了，油箱的油也不多，我真担心能不能顺利的到达机场。我们给宣教士生活费不足，提供的福音资料不够，以致他们不能够顺利的去完成事工，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不应该，也太羞耻了。民数记的第18章是非常实用的经文，给了我们很多明确的信息。民数记的第19章就谈到很有趣的献祭之一，就是所谓红母牛的献祭，那么这是很不常见的。民数记的19章1到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 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好，以色列百姓在营外应该经常保管能在营外调作灰水的纯红母牛的灰，那么这是神对处在罪恶权势之下的人的一种怜悯和眷顾。神通过赎罪和洁净制度就表明了想要和人去交通的心愿，那么更加体现出他对罪人的长阔高深的爱。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经文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很好地彰显出了神爱世人的这个心意。民数记十九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记载，要为这些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好，这是一个不常见的条例，而且听起来呢很奇怪，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当以色列百姓在行进的时候，有一个人犯了罪，但他们不能够停下来，无法树立帐幕以及献上赎愆祭或者是赎罪祭。那么有人在半路上犯罪，这该怎么做呢？他们要把这个母牛的灰掺着水，用牛膝草撒在这个犯罪的人身上。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这就是神在当时处理这些百姓犯罪的方法。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很奇怪的事，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在小楼上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盆水去洗门徒的脚。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呢？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八节经文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如果主耶稣不洗彼得的脚，那么彼得就不能够和主有分了。主耶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他又要回到天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到四节经文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那么耶稣基督现在呢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了，但是他赐下圣灵来去继续的帮助人。水盆的水让人就联想到了神的话，圣灵在其中去动工，牛膝草让人就联想到了信心。如果你我今天又犯罪了，基督他不会再死一次。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光所指的就是神的话。如果我们行在光中，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自己是一个肮脏的，是需要被神洁净的人。神的灵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儿子会洁净我们。唯有神的话和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可以使我们得洁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 一切的不义。主耶稣他受死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复活就使我们得永生。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不是只为了这些在犯罪的时候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为我们的罪死是赦免我们从来到十字架前直到见到主面戴上冠冕为止所有的罪。别说你自从得救之后就没有再犯罪了，很多的基督徒都忽视了罪就在我们里头的这个事实。基督徒为教会过洁净的生活，他们在礼拜六晚上洗澡就是为了礼拜天的洁净。今天呢，有些基督徒闻起来很香，因为他们用了一些香水，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闻起来臭死了，因为在罪里他们是肮脏的。有多少人在看他们所不该看的东西呢？他们带着肮脏的眼光就来到神的面前。有多少人在这个礼拜听到很多闲话呢？有多少人听一些不该听的丑闻呢？他们带着肮脏的耳朵来去见神。有些人带着肮脏的手，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有人有肮脏的脚，因为他们走了不该走的路。他们以为啊，只要是一到教会呢就没有问题了，但其实并非如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如果你觉得礼拜死气沉沉的啊，讲道如同嚼蜡一般的乏味，那么你可能需要好好的去洗一个属灵的澡了。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徒活在世界有两个重要的使命，一是为荣耀的主做见证，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二是要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活出荣耀的生命。概括来说，就是奉献自己，祝福他人。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民数记19章20节到20章29节，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